这里是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主日圣道，各位在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愿天父的慈爱、基督的圣宠、圣神的平安常与你们同在。今天是圣伯铎跟圣保禄两位宗徒的庆典，今天的敬堂咏也提醒我们，他们在世时用自己的鲜血建立的教会，他们领了上主的杯爵，成了天主的朋友。圣伯铎跟圣保禄宗徒庆典是一个光辉灿烂的日子，他们以赴汤蹈火的精神领导万民归向天主。他们两人曾辛勤的工作，不断的宣讲福音，建立了教会，成为教会的基础，最后甚至还舍弃自己的生命，以鲜血灌溉培育教会。圣伯铎被倒钉十字架而死，圣保禄则死于剑下，同是殉道的英雄。在今天的弥撒中，我们特别请两位使徒为我们转求，求主赐给我们能珍惜我们的信仰以得永生，并恩赐我们的教会安定团结，引导普世信众归向天主。让我们和普世教会一起向慈爱的天主呈上我们的祈祷。天主，你今天赐给了我们欢欣鼓舞的心情，庆祝圣伯铎、圣保禄的庆典。你的教会首先由他们接受的信仰，求你赐给我们在一切事上遵从他们的教训，以继续发扬你的教会。以上所求是因你的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和你及圣神是唯一的天主，永生永王，阿们。今天的第一篇读经记述了圣伯多禄被捕和天使把他从地狱中解救出来的情形， 当时的政府首长为了要让犹太人喜欢，才下令将圣伯多禄逮捕。不过对伯多禄来说，他的生命终期还没有到，所以当教会恳切地为他向天主祈祷的时候，天主派遣天使将圣伯多禄从狱中解救出来。圣伯多因着对天主的信赖，跟随了天使的引导，而能够离开困境，继续为教会服务。现在请大家恭听这篇读经。
恭读中途大事录。黑若德王下手磨难教会中的一些人，用剑杀了若望的哥哥雅各。他一看到犹太人喜欢，便命人连伯多也加以拘捕，那时正是无酵节。把他拿住以后，就押在监狱中，交由四班兵士每班四人看守，愿意在月节后给百姓提出来。伯多就被看管在监狱中，而教会却恳切为他向天主祈祷。等到黑若德要提他出来的前一夜，伯多被两道锁链捆着，睡在两个兵士中间，狱门前还有卫兵把守。忽然主的一位天使显现，有一道光照亮的房间，天使拍着伯多的肩膀唤醒他说，快快起来，锁链就从他手上脱落了。天使向他说，束上腰，穿上你的鞋。他都照办了。天使吩咐他说，披上你的外衣，跟我来。他就出来跟着走，还不知道天使所行的是实在的事，只想是见了异象。他们经过第一道纲和第二道纲，来到通往城中的铁门前，铁门就自动的开了。他们便出去往前走了一条街，忽然天使离开他不见了。伯多这才清醒过来，说，现在我确实知道主派遣了他的天使来救我脱离黑洛德的手和犹太人民所希望的事。
主求我脱离了一切恐惧，上主求我脱离了一切恐惧，我要时时赞美上主，我的口舌不断赞颂上主，我的心里因上主和自豪，谦卑的人听了也必欢耀，上主救我脱离了一切恐惧，请你们同我一起赞扬上主，让我们齐声颂扬他的名号，我寻求了上主，他就应允了我，求我脱离了一切恐惧，上主救我脱离了一切就会喜心于色，却不知满面羞惭，贫困的人已呼求上主立刻浮云，拯救他脱离一切艰辛，上主救我脱离了一切，敬畏上主的人四周有什 手，请你们体验并观看上主是何等的美哉，投奔他的人真是有福。上主救我脱离了一切困境。
地茂德前后书跟地铎书这三封信一般称为牧函，因为这是圣保禄宗徒写给做神牧的，告诉他们应该怎么样管理教会和照顾人灵。根据记载，圣保禄宗徒曾经在公元65年祝圣地茂德为主教。圣保禄宗徒在给地茂德这封牧函，就是希望他的爱徒地茂德能以他为榜样，为信仰奋斗，成为一位福音的宣讲者，并坚信天主特别为他预备了正义的冠冕。而他也向我们保证，凡爱慕天主的人必安全地进入天国。现在请大家恭听这篇读经。
恭读圣保禄宗徒致地茂德后书。弟兄们，我已被惦记，我离世的时期已经近了，这场好仗我已打完，这场赛跑我已跑到终点，这信仰我已把持了，从今以后正义的冠冕已为我预备好了，就是那公义审判的主到那一天必要赏给我的，不但赏给我，而且也赏给一切爱慕他显现的人。但是主却在我左右，加给我力量，使福音的宣讲借着我而完成，使万国的人都能听见。我也从狮子口中被救出来，主定要救我脱离各种凶恶的事，也要使我安全地进入他天上的国。愿光荣归于他与无穷世之事，阿们。
今天的福音记述了那天在凯撒勒亚所发生的事。圣伯多禄明认耶稣是墨西亚，永生天主之子。耶稣看见圣伯多禄得到天主的光照，并把自己的权力分给了他。耶稣是教会的基石，现在他把这权力转交给圣伯多禄。虽然圣伯多禄没有立刻了解，虽然圣伯多禄曾经背弃耶稣，但之后他明白了胜利的秘诀，在于完全与基督结合，绝对的信赖耶稣，效法耶稣背起自己的十字架。现在让我们一起恭听今天的福音。
恭读圣马窦福音。那时候耶稣来到腓立伯的凯撒勒亚境内，就问门徒说，人们说人子是谁？他们说，有人说是洗者若翰，有人说是厄里亚，也有人说是耶勒米亚，或是先知中的一位。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说我是谁呢？西门伯多回答说，你是墨西亚，永生天主之子。耶稣回答他说，约纳的儿子西门，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血肉之人启示给你的，而是我在天上的父。我也给你说，你是伯多磐石，在这磐石上我要建立我的教会，邪恶的势力绝不能战胜他。我要将天国的钥匙交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束缚的，在天上也要被束缚，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被释放。
在聆听了今天的圣言之后，我们一起来听神父的证道。
各位教友大家好，今天我们庆祝两位圣人圣伯多禄圣保禄两位宗徒的大的一个节日。本来今天是我们常年期第14主日，可是我们教会规定这个圣保禄圣保禄这个节日 是大家都有清楚的，所以我们现在教会从本来6月29号就挪到这个星期天，所以大家都能参与弥撒，也能够体会到圣保罗、圣保禄这个两个大圣人他们的伟大的事情。所以他们可以说圣保禄、圣保禄、圣保禄是我们教会的两个大支柱，两个祖宗可以说我们的教会就是建立在他们身上。那可以说本来我们就比较习惯的就是说保罗禄就是唯一的，可是最开始的时候就是保禄、圣保禄他也是进来变成一个宗徒以后，他那个时候有一点不一样的方式，他就是去那个耶路撒冷跟那个12个宗徒商量又要分配工作，以后他们就决定了那个保罗禄他会向犹太人去传福音，以后保禄会向外邦人去传福音。那开始的时候可能头100年的时候那个犹太人相当多，我们知道所有的宗徒们都是犹太人，圣母也是犹太人，所以他们那个犹太人的教会可以说是开始的时候是最早开始的，以后可能到100年的时候就慢慢的开始减少，因为不少犹太人就不愿意参与就是反对，以后越来越少。可是保禄呢他去外邦人那边给他们讲道理，以后发现那些外邦人非常有兴趣，以后他就越来越多，所以结果呢最后我们现在的教会可以说就几乎没有犹太人做教友只有外邦人，以后那些外邦人现在在全世界都有。所以这个是圣保禄那个时候他负责的那一部分。那这样的话可以说这个两个圣保禄、圣保禄两个都是非常重要，一个是可以说圣保禄他负责这个信仰本身，我们刚刚听到了他是那个磐石，我们信仰的磐石，我们教会的基础就是在他那边。那保禄呢他是把这个信仰传到外面去，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可以说我们现在也是需要人，我们一方面保持我们的信仰，另一方面我们最近一直强调我们应该是宣传给外面的人，所以他们两个都负责每一个他的一部分。所以我们可以看一看那个圣保禄他们两个人是怎么样子的，是大不一样的人格比方说圣保禄他是一个简单一个朴素的一个可以说是一个抓鱼的人，他没有读过书，他就是做一个工作，以后耶稣一次来的时候说来跟随我，以后他就说放弃你的王，以后我就是你变成一个抓人的一个鱼人所以这个是保禄的开始。以后可以说他比较可以说非常热心，但对耶稣非常的爱耶稣，可是他道理不是非常的懂他就是可以说一个这种忠于耶稣就是他最重要的。虽然他是软弱，我们也知道后来他也是否定耶稣3次，以后也是问他3次你爱我吗，以后他就不是很清楚，可是说他最后可以说真的很清楚他就是爱耶稣，以后虽然他是软弱耶稣就特别照顾他，以后耶稣就我们今天听到的他把他当作教会的磐石，所以这个大的一个责任可以说都是在保德禄的身上所以这个保德禄他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人，他有一次说这个圣保禄所讲的道理他看当时的信件保禄所写的信很多嘛，以后有人问这个保德禄你懂的吗，他说我也不懂圣保禄所讲的话那为什么是这样子的呢，因为保禄刚刚说的他是非常简单的一个信仰可是非常深非常宝贵， 可是他在道理方面他没有学过什么圣经的，他知道从小的时候他在会堂里面每一个安息日都听那个圣经的旧约里面的这个读经啊，所以他这方面了解。可是你要他解释道理啊，他不是一个经师。可是保罗就不一样，他是一个法利赛人，他学过旧约，他真是一个经师，他都会了解这个圣经。以后他就可以说后来所写的信就是有时候觉得很复杂。那为什么呢？因为保德禄他留在犹太人的圈子里面，虽然他后来也是搬到那个罗马去啊，这个当时的罗马帝国的中心，他在那边定居，可以说以后那边传教，可是都是在犹太人当中，所以犹太人他们都非常了解这个事情，后就可以容易接受耶稣是摩西亚这样子的，不需要很多的神的道理，因为他们有他们这个旧约的背景啊。所以这个是圣保罗在罗马就继续做。可是呢，这个圣保罗呢，他就是到大都市里面去，在那个安提俄基那个大城市啊，那边的人都是很复杂，都是很多知识分子，以后各样的人都有，以后他们就对犹太的宗教、犹太的旧约里面没有概念，所以他那边就介绍耶稣不是那么简单啊。可是保罗他有办法，因为他非常有读过书啊，所以这一方面他也是一个知识分子，所以他可以跟当地的人来往。所以这个是圣保禄他的特色。那我们就知道圣保禄他怎么样认识耶稣。圣保禄本来没有碰过耶稣，耶稣生活的时候他没有看到耶稣。可是后来耶稣的门徒们啊，这个教友开始做他们的教会。那可能耶稣复活依旧可能十年以后，那个时候这个保禄他非常热心对犹太教。以后他就是觉得那些基督徒是不对的，所以他就很去破坏他们，去抓他们啊。以后我们知道第一个就是说这个斯德旺啊，他那个时候也是被保禄抓到了，以后就是他们把他砸死了，所以保禄都在那边，他还是年轻，非常的热心，为自己的宗教非常的忠实啊。所以这个是圣保禄有这样的一个背景啊。以后那个时候我一直想这个保禄他就是追那个抓到那些基督徒，他们一直请问他，那这个基督是谁啊，怎么样，为什么你们跟随着他，应该他不是摩西啊，怎么样子的。以后他发现那些简单的朴素的那些教友啊，都是很勇敢的为耶稣做见证。以后可能当时他说他不愿意接受，他不对啊。可是无形中啊，这种见证啊，一直不断的在他面前出现的话，可能留给他心中有一个东西啊。所以有一次我们都知道他的故事，他去这个达马斯哥那边去抓教友啊，以后在路上可能在一直想这个问题，到底那个耶稣到底是什么，为什么那么多人都一直跟随他，不愿意放他，所以一直可能会这样的思想。以后那个时候耶稣就觉得时间到了，就抓到他，把他打送他的马上，打到地上啊。以后他就突然就是说就醒来了，以后就问到底是谁，以后他说我是耶稣，你说破坏的那个耶稣啊。以后这个是保罗，就是印象非常的大，从那时候开始他就感觉到这个耶稣就是活着的，他是复活的，所以他就是主，所以他就从那时候开始他就可以说变成他不愿意说耶稣的宗徒，他说我是耶稣的奴隶啊，完全的属于耶稣啊。以后他就可以说圣保罗啊，他就是一个抓鱼的人啊，以后一直这样做，所以就比较简单。以后保罗比较害怕被破坏，因为有一次可以说他有人说你也是耶稣的一个门徒啊，他说不是啊，就完全否定耶稣，他就是胆子小啊，他可是非常爱耶稣，可是胆子小。那个保罗呢，他一直破坏耶稣，所以现在他后来做耶稣的奴隶，他受多少破坏 啊，他好像是被有一两次好像被砸死的，还没有死就能够离开啊，还有好几次各样的困难啊，他真的是一辈子就是受为了耶稣受破坏啊，他本来是破坏耶稣的基督徒，可是最后可是说他自己一辈子就是这样的一个受破坏者，可是他觉得应该的啊，他就是耶稣的努力，所以他完全的愿意接受。所以这个是保禄跟保德禄他们两个大的不一样的地方。所以我们再一次说保德禄都是非常朴素的一个人，非常热心，可是也是软弱，以后没有读过书，可是他就是可以说为耶稣的非常的忠厚，以后他可以说他是变成耶稣说你是磐石啊，所以这样的话就在教会里面就是一个基础。那个所以他是保护保持对耶稣的信仰，这是非常忠实的，他是那个信仰的磐石。那保禄呢，他是可以说他是一个翻译的，可以说他把这个犹太人的信仰就是翻译给外教人，给希腊人啊，以后因为他读过书，他可以做，以后不会失去他们本来的意思，可是要用另外一个话把它说出来，所以当时他的信中啊，就很多的道理，以后我们现在看听啊，也觉得还是很复杂，可是说他有这个办法，以后这个保禄就是这样子的，把信仰传给外面的人，保护那个信仰啊，可是那个保禄他把它传到外到这个世界上去，所以这个是两个人都彼此补充。以后这样的话我们可以说他们是我们教会的，一直到现在我们现在知道教宗他要保护我们的信仰，可是现在的教宗也好意思出去传教，是个牧灵访问啊，跟全世界都去了啊，所以现在在一个人内他们两边都有自己的那个信仰保持，以后也是传出去。那我们教友也就是这样做，我们一方面一直加强我们内在的信仰，另一方面我们离开教堂应该到外面去把信仰传出去，以后我们请圣保禄帮助我们怎么对别人讲是他们懂的，什么是他们能够容易接受，所以这个是两个，保德禄跟保禄两个都是我们的主保，可以说一个是为了保护保持我们的信仰，一个是为了帮助我们出去在外面去传教。阿们。
在我们庆祝纪念圣伯铎和圣保禄两位宗徒的庆节时，我们真的要常常记住这两位宗徒为了教会忍受了多少辛苦。圣伯铎跟圣保禄两位宗徒圣化了多少监狱，光荣了多少手铐脚镣，经过了多少的刑罚，忍受了多少的辱骂。然而圣伯铎跟圣保禄两位宗徒却做到了将耶稣基督的福音传到了遥远的地方，他们的喉舌是可赞美的工具，他们的肢体为了教会染满了血迹，他们在一切事上效法了基督。让我们以这两位宗徒作为自己的榜样，并以心中所有的热情爱慕天主。主内的弟兄姐妹们，今天的主日圣道就跟您分享到这里，下个主日再会。愿天主、圣父、圣子及圣神降福你。
平静如海，窒息汹涌。